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香港浴火重生还是残垣败瓦，第二个是川普致电高市的剧情大逆转，第三个是昆明发生重大伤亡铁路交通事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先为大家播报10月27号直播一的新闻内容。我们今天讲的是新闻内容，不是要闻简报啊。抱歉。第一，香港灵异报道。11月26号香港大埔鸿福苑发生的五级大火，截止11月27号晚上，火灾造成了65人死亡，70人受伤，有279人失踪，这是香港3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鸿福苑五级火灾发生之后，香港居民自发购买饮用水、饼干、面包等食物，还有衣物、毛毯等物资，送到火灾附近的街道或者是庇护中心，转交给受灾的家庭。李嘉诚基金会和李兆基金会会分别捐出3000万港元，周大福集团捐出2000万港元，帮助受灾的香港居民。有香港网友留言说，香港这次鸿福苑的五级大火，大家觉得像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像一个分水岭，它代表着香港和之前的光辉灿烂彻底告别。这次五级大火也是香港内地化的结果，英国培养的精英迁走了，中国的差不多先生涌到了香港，那这些人多了，香港社会就跟以前不一样。那么这场大火是香港现实的写照，香港再也回不去了。第二，财新网报道，云南昆明发生一起重大铁路交通事故。11月27号凌晨12点，昆明的洛阳镇火车站有一列实验列车以每小时114公里的速度撞上了正在换路轨施工的作业人员，事故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财经网获得了铁路材料显示，事发的时间是晚上12点半，那么涉事的列车是昆明局南昆客专的动车组实验车，这是一辆实验车。那么实验车在通过洛阳镇站的时候，它是以每小时114公里的速度撞上了现场施工的这个施工人员。那么昆明南公务段这些工作人员所处的单位叫昆明南公务段，它原计划是在12点50分到4点之间，这个时段是12点50到4点之间，在洛阳镇站上下行的正线和两端的岔区进行换路轨的施工。那铁路材料说，作业人员没有按照原计划，也没有接到施工调命的情况下，提前上了这个施工现场，上道作业，导致这起伤亡惨重的事故的发生啊。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过很多起，两个月之前，浙江绍兴也发生了一起轨道交通的这个撞击事件。绍兴市的地铁，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就是地铁啊。那么9月13号通报说，这个9月13号晚上11点40分，它其实是在地铁的非运营期间，保洁单位有四名保洁人员清洁工在穿越轨道的时候被一辆返厂检修的这个地铁客车撞上，意思是三死一伤啊，三死一伤。 这两起事故都是因为现场管理混乱造成的列车撞击现场工作人员的事故，都造成了重大伤亡。这是第二、第三。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实施新的入境管理措施，外国人在日本看病不付医药费，金额超过10,000日元，下次入境就会被拒。啊，那么日本政府现行的规定是这样，外国游客在没有支付20万日元，现在的规定是20万日元，那么的情况下，你再次入境，20万日元的医疗费大约是1280美元，你再次入境就会被拒绝。那么2026年财政年度，也就是明年4月开始，那这个限制性的金额将会大幅下降到10,000日元，这是一个。另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2027年的财政年度，对持有中长期居留证的外国人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如果你持有中长期居留许可，那么你没有支付医疗费，日本政府可以拒绝你延长居留期限，也可以在他们返回日本的时候不让他入境。那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9月一共有11,000名外国人在日本就医，其中有80多人没有支付医疗费，累计欠费6135万日元，大概是40万美元。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省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去年11月，在日本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有29万，同比增加了3万，创历史新高，是1990年的5倍。那么在日本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当中，中国人最多，有78,000人，那么其次是尼泊尔人48,000人，越南有33,000人。那么在日本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当中，2/3是留学生，那么还有商务人员，有研修生，有这个技能实习生。那么日本文部省相关负责人说，日语教育需要不断的成长，日语教师不够，日本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让更多的人接受日语教育。另一方面，共同社报道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1月26号再次以日本治安恶化为由，提醒中国公民这个又提醒一次近期内避免前往日本，嫌着这个人去的少了。那么中国大使馆说，今年7月以来，接到中国公民被歧视类的案件明显增加，11月份尤为突出所以那个中国大使馆说，已经要求日方尽快破案，但多起案件仍未侦破。那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还引用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数据，说日本涉嫌违反刑法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加，2021年有56万增加到了2024年的73万，说这个近期日本治安环境持续在恶化。那么日本政府对中方有关日本治安恶化的说法予以否定。那么中国大使馆11月26号再次提醒发布之后，微博上就涌现了大量呼吁避免去日本旅行的留言，已经是第二次了，别给国家添麻烦，就这一类这一类。这是第三、第四。CBS 报道，11月26号枪击两名国民警卫队员的嫌犯是阿富汗移民，他的名字叫拉坎瓦尔，拉坎瓦尔现年29岁，他在阿富汗为美军工作了10年。拉坎瓦尔当年率领阿富汗的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的南部对抗塔利班，为美军和英军提供军事支援。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说，拉坎瓦尔为好几个美国的政府机构工作， 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拉坎瓦尔在阿富汗的特种部队是直接接受 CIA 就是中央情报局指挥的。美军撤军之后，阿富汗落入塔利班之手。2021年8月拉坎瓦尔持特殊签证到了美国，逃避塔利班的追杀。那有消息说拉坎瓦尔的签证到期，结果呢川普政府拒绝给他的签证延期，准备将这个拉坎瓦尔遣返回阿富汗。于是就发生了11月26号有两名国民警卫队被枪击的事件，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网络安全公司指出，黑色星期五之前假网店增加了 250%， 就是 2.5 倍，所以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你要确认这个网店是真实可靠的。网络安全公司 NordVPN 指出，假网店主要是要盗取信用卡信息，然后把信用卡信息打包在暗网上出售，然后犯罪集团就购买这些信用卡信息进行大规模的盗刷，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个产业链。假网店最多的是仿冒谁呢？ eBay。 假的 eBay， 假做一个搭一个假 eBay 的这个假网店，这个10月份比9月份增加了5倍，10月份比9月份增加了5倍，这个假冒亚马逊的假网店增加了2倍多，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是在亚马逊上购物，实际上他已经落入了钓鱼网站的陷阱。所以 NordVPN 调查显示 68% 的消费者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他不检查网站的真实性。那么全球信用卡盗刷的情况非常严重，受害者最多是美国人，美国人占受害者的 60%， 新加坡占 11% 排第二，西班牙排第三占 10%。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去年的美国消费者因为网上的这些诈骗损失了$4.35亿，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要注意三件事。第一个，这个网站折扣优惠太大了，太猛了，哎，小心一点，这就是骗你的诱饵啊！所以什么一折两折这些千万小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网址，看看这个网址，看上面的地址栏，这个地址栏的网址是不是正规的网址，有没有多出几个字来，多出几个数字或者字母啊？这也是有问题的啊！这是第二。第三，地址栏有没有小锁的图标啊？有小锁的图标通常是安全标志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这是第五、第六。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11月26号发布的关键技术追踪报告，报告分析了74个关键领域，技术的关键领域，700多万篇论文啊。这个结论是，在中国对外的科研合作当中，只有 25% 涉及美国的研究人员。五年前中国有一半的对外科研合作涉及美国，也就是说五年之后这件事情减半。那么这表明中美在科研合作的水平回落到了20年前的水平，因为20年前差不多是这样。报告指出，中美两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导致中美科研的脱钩。中美科研脱钩是从2018年开始，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一个叫中国行动计划，重点是审查和中国有关的科研项目合作以及学者的背景。那么而且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发现在科研合作当中的国家安全风险。到了拜登政府时期，中美两国重新谈判了美中科技合作协定，削减了一些中美科研合作的条款。那么目前美国议员也在推动 重启对中国科研安全审查。那么另外，英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也收紧了对中国的科研合作。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社报道。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11月27号宣布拘留陆配徐春莹。检方指控徐春莹在中方的资助和指示下介入台湾选举，从事地下汇兑以及诈骗贷款，分别触犯了反渗透法、反银行法跟刑法欺诈罪。徐春莹呢是出生在上海，20多年前嫁到台湾。检方指控徐春莹三项罪名：第一，在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当中，以及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徐春莹接受中方的指示和资助，为无党籍台北市候选人黄珊珊以及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站台造势宣传。那么通过陆配，通过同乡会影响台湾地方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这是中国政府一向的统战手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徐春莹为几十位陆配兑换人民币和新台币，涉及金额1000万新台币，相当于32万美元。第三，徐春莹通过虚假文件向银行申请贷款，涉及金额2000万新台币，相当于63万美元。另外，台湾内政部11月27号发布新闻稿，新闻稿指出，中共属于境外敌对势力，来台湾的中国人如果还要保留中国国籍，按照中国的国家情报法规定，他们有义务向中国政府提供情报，这会对台湾构成安全威胁。所以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大陆配偶如果想要取得台湾身份或者在台湾担任公职，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这样做可以避免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也可以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台湾陆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5月底，在台湾的大陆配偶人数36万7300多人。这是第六、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表示，新西兰海军最大的舰艇叫奥特亚罗瓦号，这个11月5号由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前往日本周边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监测任务。那么新西兰军队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中国海军军舰追踪尾随这个奥特亚罗瓦号，而且中国战机甚至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就在新西兰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期间，10月6号有20架次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13架次越过了台海中线，对台海和台湾西南空域进行骚扰。这是2024年9月以来新西兰海军军舰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那么新西兰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新西兰把台湾作为志同道合的民族伙伴，新西兰也是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两个国家之一，另外一个是新加坡。第九，台北时报报道，台湾第一艘国建国造的潜艇海鲲号11月27号在高雄完成第四次海试。那么这一轮测试主要是以浮航为主，也就是潜艇保持在水面或者是半浮的状态。那么测试的重点是检测潜艇的推进、操控性能以及在不同海况下的稳定性。2023年9月，海鲲号在高雄举行了下水典礼。时任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说，台湾要打造八艘自己建造的潜艇，目的就是强化非对称作战能力，对抗解放军。 海鲲号之前已经完成了码头测试，6月份开始进行海试，这是它的第4次海试。那么在海上测试结束之后，接下来就要进行长时间的海上耐航，这个耐航测试，这是第十。朝日新闻，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改革会三名众议员将会在11月28号加入自民党和维新会的执政联盟，这就使得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席位由230个增加到233个，刚刚好超过了众议院的半数议席，就解除了执政联盟在自民党少数的困局。那么高市早苗政府就推行政策，将会在众议院推行政策将会变得更加容易通过。那么日本众议院总共有465席，那么自民党维新会有230席，距离半数只差3席，那现在正好差3席。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和他志同道合的，那他的执政优势更强。那么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会追加发行11万亿日元的国债，那么大概是700亿美元。那么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预计2025财政年度的税收会达到80万亿，就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突破80万亿，这应该是达到 80.7 万亿。那么税收增加再追加国债，它体现什么？体现高市早苗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就要多花钱。那么高市早苗内阁11月21号通过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总额是 21.3 万亿，用来缓解物价上涨对日本家庭的压力，同时在加大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这个投资。那么高市早苗首相11月21号在记者会上说，政府会先动用高于预算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剩下的缺口靠国债来填，基本上现在这11万亿就是要填那个缺口。这是第11。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份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了 5.5%， 9月份是大涨了 21.6%， 这个数据波动非常大。那么另外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降到了 40.9， 6个月的新低。那么10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 PPI 同比下降了 2.1， 保持通缩的态势。那么10月份这个消费物价指数 CPI 是 0.2， 这个数据意外转正，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通胀同比上涨 1.2， 创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核心通胀主要是因为金价飙升推动，基本上跟本地消费无关。另外呢，由于租金降幅被低估，所以整体通胀被高估。那么陆挺说，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一直陷入了中度的衰退，那么今年年中以来经济增长持续乏力，所以中国要摆脱当前的通缩困境仍然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11、12。法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27号宣布，法国从明年开始推行10个月的志愿兵役制度，这个志愿兵役制度10个月啊，那么主要是面向18岁到19岁的青年啊，主要应对日益严重的俄罗斯威胁啊。那么第一批3000名志愿者会在明年夏季加入啊，计划到2030年扩展到1万人，到2035年达到5万啊。这是马克龙在法国东南部的瓦尔塞向法国部队发表演讲时做出的表达啊。 那这项新的服役计划会从明年夏季开始启动，那么服役将会基于志愿的原则，而且会在本国境内执行任务，会按照军队的要求进行选拔。法国现役军人是20万，预备役是 4.7 万，那么预计到2030年将会分别增加到21万和8万。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军参谋长叫法比安·曼东将军最近在谈到俄罗斯威胁的时候说，法国必须做好为国家付出下一代的准备，这个话说的有点很严重啊，所以当在法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他主要是强调这个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越来越大，他说俄罗斯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就会和欧洲发生冲突啊。所以马克龙提出一个这样的志愿兵役，这是一个背景。马克龙就强调，志愿兵役不是把年轻人送到乌克兰前线，而是在国内提供服役的机会，同时又增强预备役的力量。那么现在呢，波罗的海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拉脱维亚，比如立陶宛，都重新实施了这个新的兵役制度啊。那么丹麦也是加强了这个兵役制度的要求。这是1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警方11月26号说，当地中文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个说悉尼市发生了一个血案，这个说那个 Eastwood 有一个冰淇淋店的了华人老板娘被谋杀。这个悉尼警方说这是个假消息。警方消息说冰淇淋店是发生了一起凶案，但是那起凶案是一名53岁的男子被刺伤，另外一名49岁的女子现场被捕。那么这名女子随后被押送到警察局，她被指控持械犯罪的重罪。那么这名女子11月27号会在 Burwood 地方法院出庭受审。这是13。14，我们来讲讲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4号通电话。那么当天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当天他又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总统在和高市早苗通话的时候建议高市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方。报道强调，川普的建议很微妙，也没有要求高市收回他之前的言论。那么这篇报道呢，现在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美国白宫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咨询的时候说，向华尔街日报提供了川普的声明。声明川普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好，这对我们的亲密盟友日本来说也很好。他说，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将会增加对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采购，这对美国的农民是好事儿，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儿。他说，我们与日本、中国、韩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签署了很棒的贸易协议，世界处于和平之中，让我们保持这种状态。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啥都没说。不过日本首相发言人指出，所谓川普建议高市早苗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的说法不正确。发言人说，川普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政府的官方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也说，川普就台湾主权议题建议日本首相不要挑衅中国，这个话不是事实。日本政府已经向华尔街日报提出否定报道内容的要求。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还引述美方人员说， 川普在和高市早苗的通话中建议他缓和和台湾问题有关的言论。此外，川普还听取了有关高市早苗在国内面临政治压力的情况，并且了解到他可能无法完全收回激怒北京的言论。华尔街日报还引述和白宫关系密切的人士说，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主要是关于贸易的。华盛顿方面担心中国会推迟履行大豆采购承诺。这基本上这件事情，这篇稿子基本上讲的就这些，中间有很多华尔街日报自己的评论我就不讲，我就讲他讲到的几个关键的事实，我就拿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这件事情，第一个，白宫提供给华尔街日报的川普的声明并没有回应有关川普和高市早苗通话的内容，没有内容。那么当然，川普跟华尔街日报的老板默多克关系很熟啊，很熟啊，我不能说他好，这他很熟，所以他给了他一个声明，但是这个声明没有讲到他跟高市早苗到底说了啥啊。除此之外，这篇稿件当中就没有其他可以讲到有关川普规劝高市早苗的关这些事实啊。那么这篇报道呢，总共华尔街日报总共有三位记者，第一位记者是他的首席记者魏玲玲啊，魏玲玲的主要消息来源主要是中方啊，另外还有两位记者，一位应该是白宫的线，另外一位应该是日本政府的线啊，那大概是这三位记者合共完成了这篇报道。一个是跟中国有关，一个是跟日本有关，一个跟白宫有关。那问题的关键，其实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是所谓的川普微妙的提醒。他这稿件也写很微妙啊。我认为很可能是什么呢？很可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效果。你想一下，川普是先给习近平打了电话，习近平谈到了台湾问题，对吧？而且习近平强调了台湾问题，那川普讲了一些话肯定会跟台湾有关，因为习近平提了那么多台湾问题。你再结合川普跟高市早苗再讨论一些其他问题，把其他的互动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啊，旁的人就会觉得有委婉提醒的意思在里头啊，这不让人这一点都不意外啊。但是这未必是川普的本意。如果川普觉得高市早苗的言论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冲突，事情出现了一个他不想见到的方向发展，他要提醒高市早苗降降温，他应该什么？他应该先打给高市早苗，对吧？如果他是觉得是这样的话，他不会先打给习近平，他就先打给高市早苗，然后拿着这个高市早跟高市早苗委婉提醒的这个结果去找习近平说，哎，你看我提醒他咯，你买大豆吧，这不是更好吗？川普是个吹的，他知道可以用什么呢拿来做的，他不会不懂这个，对吧？所以显然他不是这样，显然他不是这样啊。那他是先打给习近平，然后再打给高市早苗，那显然他是要找习近平。找习近平干什么呢？有可能是讲大豆，有可能是讲中日关系，也有可能讲台湾问题，都有可能，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为了去提醒高市早苗，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我是持保留意见。那中间会不会有临时起意，说跟习近平打完电话突然想起来，诶，我是不是提醒一下高市早苗，临时起意，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临时起意这中间就没有逻辑关系。这中间就没有这个逻辑关系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可能性都存在。川普跟其他的领导人不太一样，川普基本上他不按照白宫给他安排的日程去做事，就整个白宫是围绕着川普运转，川普突然想到东，整个白宫就往东，川普想到西，整个白宫往想西，所以这件事情很难用逻辑来安排分析啊，本来逻辑来分析，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啊，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件事情他突然想起来，哎，给习近平打个电话就打电话，就像他当初这个2018年年底的时候，中美之间签这个贸易协定，川普就是啊，马上签，马上给习近平打电话，就打电话，就马上签，马上你派人来，我签，你派人来跟我签，结果就安排，没办法，就习近平就安排刘鹤去签，就做，所以中间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是我敢肯定，不是处心积虑的要打电话给高市早苗，又让他降温，这件事情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这和川普的意愿不符，川普的意愿很明白很清晰，他支持高市早苗，为什么？第一，安倍晋三的原因，第二，美国真的需要日本自己防卫自己，他就可以省钱了，他认为是这样，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那么另外呢，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最近在一次电台的节目当中说到，他说这个高市早苗这次有关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表态很重要，哎，我觉得他这角度很特别，他说这个高市早苗的这次表态比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往前走了三大步，迈了三大步。他有哪三大步呢？第一，他是作为现任首相做的表态，安倍晋三不是，安倍晋三是没有，是退任之后做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这个高市早苗是现任首相，我是首相，我把这个讲出来，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一个大步，这绝对是个大步，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是在国会答辩场合提出来的，他不是在其他地方采访，他是在所有人都在场，所有相关人士全部都在现场，他把事情和盘托出，这是第二条，这个很重要啊。第三条，主语是日本自卫队，而不是日美安保条约。所以他说这三大步，我觉得这总结的非常非常厉害。那么石坂明夫提出来，他说日本跳出来之后，会不会过几天其他国家也跳出来，比如说澳大利亚啊，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都跳出来说，哎，我也有可能出动防卫台湾，那中国对台统一的这个计划全部都要重写。这个那当然，那如果这么一天每个国家都跳出来，那这件事情就黄了啊，这就黄了。这跟我以前讲过一个观点是我们是不谋而合。我之前讲过，中共呢，它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因为有台湾在，啊，因为有台湾在，所以中共在政治上，它很脆弱，就是有可能发生什么？有可能发生就是这个石坂明夫讲的这个情况。你现在日本跳出来了，啊，美国之前是也不跳出来啊，模糊战略就是不跳出来，美国先跳出来，啊，然后日本现在开始跳出来了，啊，跟你说下一步你把这个澳大利亚惹翻了，澳大利亚再跳出来怎么办？澳大利亚跳出来，英国再跳出来怎么办？那德国再跳出来怎么办？你这些国家一跳出来，你台湾就中国的对外政策就崩了，所以实际上。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是咋出来的呢？是惯出来的，啊，大家给他面子，惯出个战狼外交，大家不给他面子，就崩溃了呗。 好吧，那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今天又尝试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模式就是我把我们的主题跟我们的要闻简报拼在一起，大家看不出来谁是要闻简报谁是主题。为什么？因为今天很多内容啊，很多内容我没办法把它们区分开，所以我就把它统一在一起，大家就一溜看下来啊，一溜看起来不分章节了啊，好不好啊？大家试一下，我们还是不断的尝试新的方式，看看大家。我知道很多网友已经习惯了某种方式，你尝试试看，试试看有没有别的方式，好不好啊？这种方式大家也来试一下啊。明显啊，观点。以我对中共的了解啊，现在港共官员想的不是如何抗灾救灾，而是如何维稳，寻找替罪羊，并准备制造一些可歌可泣的救灾故事来转移香港人的愤怒啊，所以就出现了感人事件啊，各种感人事件就开始搞出来啊。情况，台湾财政部官务署公告，对中国产制进口啤酒和特定热轧扁轧钢品征收反倾销税，并溯至今年7月3号实施，为期5年，其中啤酒征税是 19.13 啊到 51.94， 热轧钢品的征税率 16% 到 20% 啊。我们今天有的怎么没看到啊？情况，日本昆明火车撞死的十几个人今天上不了头条，我们上了啊。情况，今天一个抖音财经博主从香港大火讲到容积率，讲到开发商玩钱，明确拿万科做例子，他给出的数据跟王先生讲的一致，结论是万科完蛋了。但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能说敢说网友推测政府也要放弃万科了。中国政府并不是万能的，他并不能监控所有人讲话，理解吗？他靠的是大家自觉，自己管自己。你不管，你每个人都打开了讲，他根本管不过来啊！不要以为他管得了。我们经常觉得很意外，诶，他怎么能说？其实大家都能说，只不过呢大家都不敢说而已，大家都说说看，你看看他会是怎样，他就崩了，他管不过来的啊。他靠的是什么？抓一个杀鸡儆猴，然后大家都守着这条线里头啊。情况，昨天中共就在用《华尔街日报》这个新闻做内宣，一直赢。OK 啊，观点，《华尔街日报》很难成为信息源了。看《金融时报》更好，我还是会用《华尔街日报》做信息源。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仍然是个非常专业的新闻媒体啊，我仍然能够非常认真的去读它的报道啊，从中选取我认为值得提供给大家的新闻啊。情况，香港火灾的视频现在多数404被屏蔽了，为啥？那怎么感人呢？你要屏蔽起来怎么感人呢？是吧，国内全部屏蔽了嘛啊。网友给我看看情况是怎样的，跟我说说好吗？大家是不是全部屏蔽了，看不到了吗现在啊。观点，国内基本盘的意见是，日本的言论是在逼迫美国参与对中国施压，基于双方的防卫协定。但我认为日本就是表述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日本现在已经不需要借力打力，因为完全看明白中国真正的实力和底色。与其说是日本在逼迫美国参与， 不如说是日本是表明了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不再忍让和迁就。高市早苗没有逼迫美国，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关系。日本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其实日本需要的美国就是核保护伞。日本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只是他没有展示给大家看啊。日本的军事实力，日本毫无疑问是亚洲第一大军事强国，只不过他没有进行阅兵式演给大家看啊。他很多地方他是放在桌子下面的。那日本如果真的要展示给大家看，那亚洲没有对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仍然需要美国的保护，需要美国在哪里？核保护伞。那当然美军驻扎在亚洲，也就驻扎在冲绳基地，其实不是保护日本，是美国要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这个是核心。当初是保护日本，这个没有疑问。那现在不是保护日本，现在是体现它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但不仅仅是保护日本。所以呢，日本高市早苗的表态，我觉得石坂明夫说的非常的有道理，等于在安倍晋三的提出来的台湾有事，中国日本有事，在这个提出来这是一个理念啊，他把安倍晋三的理念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政治现实。他变成了一个政治现实，他把它变成政治现实之后，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中国方面反应那么强烈的原因，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现实，就是你敢动，我就介入，这个态度非常明确。虽然中间啊，你看日本国内一个是公民党是强烈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立宪民主党，这两个党在狙击执政联盟。那这两个党在狙击执政，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报道说这个改革会加入执政联盟？原因就在这里。改革会的加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执政联盟的执政基础就稳固了，因为他在众议院他就超过了多数。那就算公民党跟立宪民主党反对这件事情，也反对不起来啊。所以这一次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改革会的加入，对自民党、对高市早苗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然后核心的问题，这一头国内政治。高市早苗有两样东西，第一个民意支持，民意支持度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他稳固了他的执政基础，是什么？就是国会过半，国会过半，民意支持，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川普的大力支持，力挺，这三件事情基本上目前来看，我觉得高市早苗他现有的政治立场可以让他度过目前的这个局势啊。所以这是不是他不是逼迫美国，他逼迫美国的，他跟美国，日本跟美国关系不是那种关系。日本跟美国的默契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啊，日本跟美国的默契比大家想象的要大，他们合作了多少年呢？对吧啊。这是一个另外观点。日本这次高市玩的阳谋，战狼外交声音叫的有多大，翻脸之后就摔得多惨。提问我第一次发言，我想提个问题。刚刚刷抖音，有人说三河四省是中国最稳的基本盘，只要这四个省不乱，中国就乱不起来。请问王老师观点。三河四省，山东、河南、河省。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基本上三河四省是中国，老实讲啊，这三河四省是中国最保守、政治观念最落后啊的四个省啊。你去看一下，中国其实最保守是这四个省，三河四省。中共如果依靠这四个省作为他的政治基础，那也太惨了，你不觉得吗？啊，中国最先进是哪里？沿海地区啊，啊，东北的沿海，这个中部的沿海，南部的沿海，中国的沿海地区是中国最发达、最先进的省。你要靠三河四省，说明啥？说明这个中共的政权非常的、非常的保守落后啊！啊，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表达。中国人喜欢这种似是而非的表达，比如说习近平搞一个什么西南区域啊，这个区域那个区域，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表达，没有数据，没有结构，没有逻辑，只是有个样子，非常典型的中国人的观点啊。这个观点我都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他没有逻辑，你怎么反驳他？但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给中共或者给中国政府提供力量的肯定不是来自这四个省，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给中共提供力量的肯定是钱、技术、人口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啊，不是这四个省能提供的。情绪，王舍说。说到香港回不去了，我跟王舍一样忍不住想哭。就对香港真正了解的才知道，那个反送中前的香港在华人社会有多可贵和独特的存在。是啊，香港是华人现代文明当中目前最高的典范。香港本来可以成为华文地区对现代民主、自由和法治方面的榜样，现在这个用了100多年建立的文明，只是几年、5年时间就被摧毁，所以想到文明如此脆弱，真的实在让人泪目。是这样，五年时间，香港就毁掉了。毁掉一个文明，其实。不太难，就是你把它最珍视的、最重要的价值把它砸掉就行了。法治啊，民主、法治、普世价值，你把它摧毁它就行了。这个文明就完蛋了。情绪，习近平上台后，没有任何一项政策达到了正面的效果，或者有助于平民，我想不到。另外，请问。还有比这个更烂的政府吗？我想不到。比烂这个很难的、啊，比烂呢，叫什么？一浪更比一个一浪。习近平，我觉得习近平把这件事情搞砸的原因是什么？搞砸的，大家感受最强烈的是什么？大家感受最强烈的是。并不是他搞得有多坏，而是他反差有多大。大家记得吗？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欣欣向荣的，大家都充满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2012年、2013年，而且大家对习近平充满了期望。第一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甚至全世界对中国高看一眼，而且那个时候全中国的人都觉得中国充满了希望。就这两条，第一个大家高看中国，第二个中国人觉得充满了希望。为什么大家觉得习近平烂？因为在这个前提之下搞崩了，就是最高的地方掉下来。这差距有多大？差距有这么大。这是 这是大家对他感到愤怒的原因。就是现在的中国显然比文革要强100倍、10000倍啊，显然比过去10年要强，过去20年要强，这个毛没有疑问啊，没有疑问。现在的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建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加入世贸到现在，996，大家都在996这么拼着干，干了这么多年，当然中国投资，中国做的这些事情，这没有中共可以做得更好。那你现在啪掉下来，从那上面掉下来，那原来很多人已经爬到这里了，从这底下爬上来，爬到这里了，啪，你让他掉下去，情何以堪？大家的感受是来自这个，这才是大家为什么愤怒的原因。大家愤怒的原因是这个。你说习近平烂，习近平最烂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喊口号，喊各种各样的口号，就是厚颜无耻的喊口号。你看以前中共的官员也喊口号，但是以前中共的官员喊口号没有现在的中共官员喊口号这么厚颜无耻。就是你非常典型的是谁？华春莹。华春莹是习近平的一个化身，就是厚颜无耻到了这个你难以想象、难以反驳的地步，因为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给骗忽悠信了，他把自己都忽悠信了，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你这以前中共的官员不是的呀，以前中共的官员我是来学习的，我们不行，我们还需要发展。以前中共官员讲好听的通常是这么讲。你看看现在，你看看，一个是华春莹，一个是王毅。王毅那扯脖子喊成啥样了都啊！观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日本海军博物馆，你可以看到100年前全日制的军舰啊，和二战时候大和号模型。另外，日本的化学工业为何可以在半导体的特化领域独占鳌头？基础来自于100年以上的科研啊，日本的三大军工商都是有独立生产制造能力的，这个没有办法比啊，这个没有办法比。中共吹牛啊，中共的军工企业，中共吹牛他的武器装备有多么多么厉害。Come on， 你不能够从头到尾自己做完啊，我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你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没有用啊，因为关键的技术你都不掌握呀。关键的技术你只要别人一堵住，把这个东西一堵住，你就没有了呀。你做军舰，做那么多军舰，打掉一艘就没一艘了，为啥？你做不了啊。动力不行啊，从航空发动机到船舰的发动机不行啊，有啊，你可以做，但是你做出来的不行啊。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中国的军工企业有多么落后，我是军工企业出来的，我很清楚。现在军工企业的那票人全是我的同学，我知道他们干成啥样。你想想看，都是在贪污。中共的干部没有一个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的。中共的干部每天想三件事，每天想的是三件事，除了工作以外，第一，权力，领导是谁，领导在干啥，我哪里有位置，我要想办法跑。50%以上的精力在干这个啊，找位置啊，就搞这些事情啊，跟权力有关的。就是扩张他的权力往上爬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搞钱。为啥？你要往上爬要送钱的，你不送钱你怎么爬得上去？不管多熟的熟人你都得送钱。那你送钱你要搞钱，你不搞钱哪来的钱？你要所有的中共的官员你要往上爬都要送钱，一定是要送钱的。好，要搞钱，那他收底下人的钱，收其他人的钱，他否则怎么搞爬上去？这第二个。第三个，搞女人。 中共的官员他的价值实现就是搞女人，搞得越多价值实现越大，所有的精力，他们的精力就放在这三件事情上，啊，就是放在位置、票子、女人这三件事情上，剩下的就是开个会啊，搞个事，搞不好的，这是搞不好的，因为什么？没人管，没有人管他，谁管他？你想一下，一个高中生可以混到博导，可以混到手机经济，手机科技家，可以在里面混高中生，而且带博士带研究生，你疯了，他能在里面混上两三年的时间，拿各种各样的项目，说明什么？说明这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呐，啊，有，就算他有博士学位，他跟这个高中生没啥区别，有啥区别？你说他干的事情是一样的，否则他怎么混得下去？你看看这个中科院的院士，我们前两天的报道你就知道，中国的科研，那就是个笑话，那就是个笑话。北大、清华那都中国最高的学府，里面是啥？他们不是靠教学出来，他们靠的是啥？北大、清华出很多很厉害的学生，为啥？不是北大培养出来，是本来他就是个厉害的学生，他是筛选出来的，最厉害的在他那儿，所以他就出来了，不是他教出来的。所以你说，跟中国现在，习近平把中共有一样东西放大到了极限，习近平就是谎言。习近平最厉害的就是说谎，大家还记得吗？中共建党100周年那个发言，你把那个发言再看一下，你就知道，就是在习近平的任上，中共的谎言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万别相信他，都是骗人的，啊，都是骗人的啊！所以日本就是说，习近平对日本搞这个搞那个没啥用，真的你要翻起脸来，你真是战场上见，你看看会是啥？我估计甲午海战都打不过，都不如北洋水师。我告诉你啊，虽然水师还挺英勇的，虽然水平不够，输掉了，但是还是很英勇。你看看解放军会是啥样？那帮将军都是什么？都是啥？你说都是啥啊？提问：美国在委内瑞拉附近集结了海陆空大军，老师觉得美国这次会大规模的进攻委内瑞拉吗？这样的规模是否是一种秀肌肉，让中国掂量一下登陆作战？不是的，他是做给 MAGA 看的。我基本上没报道这个川普对付在委内瑞拉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军事行动，我都没有报道。为什么？两件事。第一个，我认为这场仗未必打得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是非法的，就是如果你，因为他的理由不成立，因为如果你认为这是毒品的问题，这是一场毒品的问题，美国有无数的执法机构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对吧？如果这是毒品问题，这是个刑事案件，你就用刑事案件的方法处理，不是用军队的方式来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总统，美国发动战争权是谁？你自己去查一下宪法，去查一下谁能发动战争。如果川普要打这一仗，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去找美国国会。他找了没有？没找呀，没有找呀，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会发生吗？所以川普其实川普在白宫里面，他从头到尾做的一件事情是啥？就是表演给 MAGA 看，你们选我选对了。啊，他的所有的政治行为都跟这件事情有关，就是你们选我选对了，继续支持我。委内瑞拉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也不例外。那当然他包装了很多理由，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从各个层面去为 MAGA 提供情绪价值， 川普就是专门为 MAGA 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价值输出啊，价值输出。所以我不大相信，第一个我不大相信，第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啊，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观点，中国的教育体制核心不是发展，是淘汰，不是育人，是挑人。现在的高考跟古代的科举考试写八股文运作逻辑没什么区别。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都没有改变，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是什么？就是塑造一个国家需要的材料。人才是什么？人才就是国家需要的人，叫人才。这就是中国的人才观。这个人才观从古到现在，包括共产党治下都没有变过。就是你这个人，你要成为人才，我培养你，就是培养一个国家需要的人。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到现在没变过。只不过以前是为皇帝服务，现在是为中共服务，这是第一条，就是观念问题啊，这是观念问题，就是教育观念问题，这是第一。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孩子放进去，去培养一个国家需要的人才，他国家可能需要一个子弹，他就会变成一个子弹；国家需要一把刀子，他就变成一把刀子啊。所以他的筛选是什么？他的筛选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成为我需要的人，我就需要，我有可能需要，我需要，我就把他选来放到这里。如果他不可能成为我需要的人，我就不要他。以前是这样，中共把这件事做得更大啊，做得更大。如果你想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为他自己想要的那个人，他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实现不了，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这样的意念，他没有这样的愿景，他也不是这样操作的，他都是为了他想要的，就按照他要的去塑造。所以第二点，就第一个是观念，第二点方式，中国的教育系统的教育方式本质上叫塑造，把他不要的，他看得不顺眼的，他看不惯的东西切掉，全部切掉。我需要方的，所有人都变成方的，我需要圆的，全部都削成圆的，就是这样。你的孩子如果是圆的，他正好要方的，那你就要流好多血，因为有好多地方要砍掉，记住，就是这个。所以中国的教育系统第一个是培养一个，要培养一个国家需要的人。第二，教育方式就是塑造，不是你自己成长啊，不是你自己成长，不是你自己发展，是塑造你啊，所以你要流掉好多血。第三个，方法粗野啊，没有方法，基本上没有科学，跟科学跟教育没有关系。中国的教育系统是没有教育的，教育是科学，该怎么学，怎么样学更有效率，怎么样更能够更体现你对这件事情的规律，教育的规律是什么？中国是零，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整个的教育系统怎么样教育这件事情，中国人从来没有研究过。中国人只讲一条，苦学就对了，又愚蠢又野蛮，就是苦学。但是这是不对的，教育是有规律的，人的成长是有过程的，是有不同阶段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学习方法，也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中国没有方法，所以你想在这三个领域都不值得去尝试，对吗？所以你跟古代，中国的现代教育跟这个网友说的，跟古代的八股文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没有本质区别啊。可是跟以前的 中国现在北大清华跟以前的私塾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就是物质条件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提问：中国现在的火箭芯片是否像宣传的一样基本国产化？他宣传的东西你就不要相信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都有没有国产化，但是我是不大相信他们宣传的东西啊。我们看呗，他现在这个火箭的这个火箭的成功率到底怎么样，有数据的呀，可以看的呀。明谢 KNX0828， 谢谢，感谢遇见和陪伴，祝王先生和各位网友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